欢迎收听财经小笼包，我是杨少玉。听众朋友，最近大家都在谈通膨这个问题呢，已经烧了两年了。昨天呢，我听到一个朋友，他说他去餐馆点了一盘炒河粉，然后呢，炒河粉本来是肉片，现在变肉丝，而且肉丝还很少。那还不只是肉丝少，连那个豆芽菜都很少。然后他其实知道说账单会是多少，可是拿到账单的时候加上小费，一个炒河粉快要20块，他就觉得心里真是余波荡漾。我想我们在用一盘炒河粉见证这个时代通膨的转变。其实在去年之前，虽然说去年开始通膨就整个烧起来了哈，但是其实在去年之前，美国虽然长期处于通膨比较低的状态，譬如说可能20年来都是2%或3%这样的通膨，但是呢，其实这样的温水煮青蛙对大家的荷包还是非常伤的。我现在旁边有个手机，其实大家想知道说，你如果每年通膨是3%的话，你20年后你的资产会少多少？像我的是 iPhone 哈。如果你把 iPhone 呢拿出来，然后你把上面的那个计算机，然后你拿横的，不要拿直的，只有加减乘除，拿横的呢就会有很多功能出来。那假设你的资产是100%，就是一，然后你通膨每年3%，那就是100%减3%就是0.97，然后呢乘以20年，好。猜猜看，你20年后每年通膨3%，你资产会升多少？我可以跟大家算出来，54%，就是20年后你的资产就差不多一半。那如果是像现在通膨是8.5%嘛，那我们用8%来算，如果是8%，那100%减掉8%，那就是0.92。那乘以20年20次方复利的话，大家可以猜猜看剩多少。我们来问现场的来宾现场的来宾正在沉思，我们就不问他。大家可以猜猜看会剩多少，这个数字很可怕，只剩下18%，就是你现在100%的资产，是20年后如果每年都是8%的通膨，20年后只剩下18%。所以这个通膨的杀伤力呢，它就算是3%也是很伤荷包的。很多人在温水煮青蛙的状态下其实没有感觉，那你用这个方法很简单的去算，就可以知道它的影响力。好，今天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素材哈，我们会安排在 YT 上播出，然后广播听众的朋友，我会用口语的方式来为您解，就是用口语方式说清楚，让您用听的方式也可以听得比较清楚。那我现在在画面上呢，是两个小孩子拿钞票当乐高积木在堆积木。这个小孩子呢，他不是斯里兰卡，最近破产的斯里兰卡，他也不是委内瑞拉，也不是别为我哭泣的阿根廷，不是这些国家，他这个照片是工业大国德国。这个很可怕，因为德国当初在一战之后呢，出现恶性通膨，然后这个照片的背景是当时的德国报纸，它在这个上面有一个日期是1923年，在这边1923年，然后这个报纸的头版头条就只有一行字，这行字呢就写1美元等于100万马克，那时候德国马克。那时候1923年德国的恶性通膨是很可怕的，它在最严重的时候，在1月份的时候1美元还兑48000当时的德国马克，到了6月1美元就兑19000的德国马克，然后再过到10月同一年就1美元变成对可以兑换1700亿马克，这已经很惊人了。然后到11月变成1美元兑换4万亿的马克。然后这个照片也是，这个照片我觉得很珍贵。那时候那个 德国的小孩子呢，把这些德国马克，就是把它制造成风筝、纸风筝拿来玩。哦，这不是，我们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高档的风筝，用钞票做的风筝，因为那时候的德国马克这么的不值钱。好，我们现在虽然没有经历德国在一战后的恶性通膨，因为那时候德国反正总之有很多事情，今天我们不谈德国的事情，那来看看美国。美国我觉得挺有趣的，就是今年三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当时 8.5 传出来，就是 8.5%， 然后那时候还有那个乌俄战争，当时大家都觉得哇太惨了，然后整个市场都很觉得很颓丧这样。可是结果到了这个月，就是公布了七月份的 CPI 又是 8.5， 然后乌俄战争还是在打，可是大家怎么就觉得很高兴？所以好像不是数字的问题，而是怎么去看待这个数字的心态。现在从这个画面来看呢，可以看得出其实从去年的五月份通膨就提高到另外一个水平啊，就是已经突破5%。所以其实去年我想所有的，不要说不用到经济学家，就是一般的人，所有买菜的人，买菜不买菜，只要你有买东西的人，去年都已经感到这种通膨的压力。我还记得去年四月五月我跟一群朋友吃饭，然后那时候就是劳工部公布就是说 CPI 就是 5%，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说感觉根本不是 5%， 感觉已经有 10% 到 20%。 对，这就是一个感受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个人直接接触到的就是食物、燃油，然后这两个项目确实是增加非常的多。那为什么就是连菜篮族、连大妈都知道通膨很厉害，然后联准会呢还一直说通膨只是暂时的。那有人说联准会呢，鲍威尔主席呢，是因为他是等待11月被提名续任之后才转变态度，但我对这个说法我有另外一个想法。其实这些一流的经济学家或者是他绝对都，这些人都是绝顶聪明的，其实真的不需要你成为经济学家，也不需要成为什么那种二流的投行啊、三流的什么财经分析师都不用，其实只要有一个你在生活中真实，然后你真正的去你买东西，你每天有买东西，这是一定的，都会感到从去年开始感到那种通膨的压力。那怎么这种大家垂手就能够感受到的通膨，这些大佬们却会认为，或是说会用论述的方式来说通膨只是暂时的呢？我们来看一看接下来的这个数字。其实通膨它是一个很能够表现生活的一个切面。从这个图，这个是从1960年代到现在通膨的一个指数。那在70年代、80年代，这是非常有名，就是那最高的时候，联准会主席还因为在80年代的时候，通膨最高到了 15%， 然后所以那时候的联准会主席 Volcker 一口气把联邦基金利率拉到 20%。来对抗通膨。然后但是可以看得到，就是从90年代开始，通膨就开始从 7.5 这个部分 7% 的部分慢慢的下降到 2.5 上下 2.5 到5之间。其实这一块呢，这一块90年代我觉得它是我这样看好了，就是我看这整个通膨的整个横切面就像一个树的横切面一样，我会把它分成几个阶段。一个是从1971年到1990年，因为1971年美国开始离开金本位，然后到1990年这一段是一个过程。然后从1990年到2000年这一段呢，这一段又是一个历史的切面，因为90年那时候许多共产国家就是 东欧的苏东坡那几个国家呢解体，然后很多共产国家的劳动市就加入了全球的劳动市场，而且那个时候全球的资本也开始就是成为全球化的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它就像一个大海水，然后这个资本就像海水在全球流动，到90年代就是非常的成型，特别是95年开始 WTO 成立之后，然后这个整个世界贸易的平台被建立起来之后呢，这个全世界的资本流动加上整个东欧国家的这个劳动力加入了这个全球化的市场，把整个全球的通膨也拉下来了，因为便宜的劳动力就使得生产者制造出来的商品变得便宜了。好，这是90年代发生很多事情哦，我们等一下有空的话再慢慢说。然后另外一个切面就是从2000年开始，2000年呢在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除了经历思想与精神上的运动的改变之外呢，它在经济上也体现出它参加 WTO 后加入了这个全球劳动市场给全球带来通膨的降温，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再慢慢的说。所以美国的通膨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呢，美国在2000年之后通膨大致上是在 2.5 到3之间吧，最高的是2013-14这一段之后就是非常的低就是一直在这个框架里摆荡，没有更高，所以等于美国已经经历了20年的算是所谓的低通膨这样，然后一直到2020年这个时间开始经历了全球化的逆转，所以这个全球化的逆转等一下我们有空也再说，因为这个东西说起来都展开都说太多了哈。所以我觉得看通膨其实也看到很多就像一个树的横切面看到很多历史的一个转折，然后我们现在就在见证，即便你用一盘河粉都可以看到这个历史的转折在我们面前用一个很小的方式都可以看到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力量同时带动的通膨。好，然后再下来呢，我觉得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是上礼拜公布了七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然后月增率年增率是 8.5 但月增率是 0.0， 那我看到 0.0 的时候我觉得这数字太完美了，怎么会有 0.0 呢？所以我就不由自主，因为我的工作呢也跟计算数字有关，而且我常常要记，也就是我要做出很漂亮的数字交给我们公司的一些业务，所以我对于怎么样把数字做出来还蛮有兴趣的。所以我一看到这个劳工部，应该正确说劳工部下面的劳工统计局，它做出月增率 0.0 的这种数字呢，我就特别好奇，我就进来看了一下它是怎么算的呢，我就把它计算了一下，然后我就发现里面的窍门怎么算的了。就是好，那我们在这边先卖个关子好了，我们先听一下今天我们的外汇分析师做的外汇速报，然后广告过后我再为大家解答这个谜底。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8月17日星期三，美元指数与相关各货币对多数窄幅震荡，美元指数开盘和收盘都在 106.45 附近，欧元对美元则开盘收盘价相差不到10个点，都位于 1.0174 附近，全天上下震荡幅度不超过58点。英镑对美元略微下跌，开盘于 1.2081 收盘于 1.2047， 同样窄幅震荡。美元对日元则低开高走，震荡幅度相对较大，从最低价 133.90最高涨到135.49，收市于135.04。 美元对人民币从昨天的 6.79 略下跌到 6.78。
欢迎回来，这里是财经小笼包，我是杨绍宇。好，我们刚才谈到就是七月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月增率，消费者物价指数月增率 0.0， 完美的零，就是小数点也是零，这怎么做出来呢？我就非常好奇，我就把这个统计局所公布的资料把它拿出来看了一下。我从小就是有一点好奇，就是所以我就有一点发现了里面的蹊跷哈。如果看得到画面的听众，你们可以比较清楚。那广播听众呢，我就稍微口语解释一下。这个 0.0 的完美数字，它的产生呢，就是当七月份，因为消费者物价指数它的计算呢，它是分很多很多项目，一共有300多项吧，将近400项。然后就是它会针对不同的项目，譬如说牛奶这个月多少钱，跟上月去比有没有增加或减少。然后你买汽车，你新车或二手车，反正就是分很多很多项目，耐久材非耐久材，它去比较这个月跟上一个月有没有增加或减少，就是价格的部分来算它的增率，月增率。那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一个权重，譬如说像食物这边，它的权重七月份的物价指数呢，它的权重是占 13.3%， 13.3%， 它会这样算，然后就算出每一个买一个项目的增加或减少的价格，再乘以权重之后，它会有一个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贡献度。好，哎，我发现我有很多错字哈，大家就忍耐一下哈。那我直接说答案好了，就是呢，我发现它这个是啊有高手，就是呢，凡是七月份物价下跌的呢，它就把它的权重拉大。比如说七月份大家都知道石油跌了非常多，布兰特原油从六月份的一桶120几块跌到80-90块，90块左右吧，对，就是石油原油的价格跌了非常多。好，这是负的，所以它月增率是负的，它就把这个石油能源的部分权重就变大。好，然后呢，如果七月份的月增率是上升的，比如说像房屋的部分，七月那个我们知道七月份美国的房价还是很高，虽然已经开始见顶了，可是它还是比六月份高。那像这种房屋就是月增率价格是上涨呢，这个权重就被下调。所以看得出来，这边就算出来经过这样子魔术般的表演之后呢，七月份果然就可以把它调成 0.0 的月增率。好，我觉得这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们看到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时候，有时候进去瞧一瞧它是怎么算出来的，也可以看到很多玄机，究竟它是不是真的就是 0.0。 再来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提到通膨怎么样伤害大家的荷包。然后我这边要引用一个一代宗师哦，就是现代经济学所有教科书里都把他奉为宗师的这个凯恩斯，他在19年出版的一个作品里面，他曾经访问列宁，然后他提到了这句话，这是列宁讲的，然后凯恩斯把他写出来。他说，透过不断的通膨，政府可以秘密的而且不被观察到的把公民的财产给没收。好，这是凯恩斯在1919年讲的这一句话。然后另外一句话，列宁也讲过一句话，但是因为我查不到列宁他这句话的出处，但是他常常被提起。我只查到就是雷根总统在1974年还在当加州州长的时候，他做的一个演讲，然后他把列宁的这句话就是在演讲中说出来。那他这句话呢，就是列宁的这句话是说，要击垮布尔乔亚，我们就把它讲成是中产阶级好了。击垮中产阶级的方法，就是把他们放在税 跟通膨的磨坊里把他们的磨碎，这样。所以这就是列宁讲过的两句很多很重要的，也常常被提起的，然后也被凯恩斯跟雷根总统提出来的两句话关于通膨。所以通膨它是真的是很有杀伤力的。刚才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算术哈，就是如果我们继续每年 8% 这样的通膨，20年后财产就只剩下 18%。 当然会这么严重吗？我们这个可能是70年代80年代曾经经历过，但后来他们有降低，但是 2% 3% 也是非常非常伤荷包的。然后我觉得很有趣是，其实市场上对于联准会的说法已经产生了很多很多的怀疑。去年联准会一直说通膨只是暂时的，然后 Q1 的时候他说量化宽松，就是这都是那个鲍威尔讲的，他说量化宽松并不会带来通膨。然后去年 Q2 他说有一点通膨，但是只是暂时的。好了，到去年第三季，然后他又开始就说哦，是我们通膨是有点高了。然后就是其实大家都感到通膨的一个压力了，但是为什么这些很优秀的绝顶聪明的一流的经济学家，他好像鲍威尔不是经济学，他好像是律师跟投行出身的，但是他也是有一些这样的背景才会被当时的川普总统选为联准会主席。总而言之呢，联准会这些人呢就是一直认为通膨都是暂时的。所以有网友就把他们就是做恶搞，我觉得挺好笑的，有网友就把以后鲍尔会说的话都做了预测，挺好笑的。他们认为就是网友搞笑说鲍尔在今年第三季可能会说哦，好的，通膨来了，可是你不会丢掉你的房子，你的房子你还会有。然后到了第四季，鲍威尔可能会说也许你会失去你的房子，可是你不会死。然后到了明年，鲍威尔可能会说也许你会死，可是你可以去天堂。这是网友的搞笑，因为大家现在对鲍威尔的讲话都开始有很多的质疑，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七月份联准会加息之后市场反而开始疯狂的进行庆祝行情。那美国的通膨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像大家所知道的，价格是由需求跟供给两个力量，两个看不见的手一起造成的价格的均衡点，这就是价格。所以通膨呢，一方面是需求拉动，一方面是供给拉动。那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在见证一个大历史。以前的通膨一般是只有一个力量， either 是需求或者是供给。但是我们在从2020年到现在，因为全球的央行不断的印钞票，就是大水漫灌然后加上财政刺激，所以需求的刺激就造成了这个物价的上涨，这是一方面。同时也因为就是逆全球化，从中美贸易战开始，然后到2020年的疫情，以及开始今年的乌俄战争，造成了整个供应链的全球性的调整。所以整个供应链的调整也拉动了通膨，所以这两股力量一起在拉动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通膨的居高不下的状态。那美国的这个印钞票呢，我就不多说了哈，它从2020年一口气印到那时候只有4.5兆吧，资产负债表，它一口气印了一倍的，就是也 double 的钞票出来，现在是9兆。所以这个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差不多一年，2021-22，其实只有2年的时间，它印了4.5兆的美元，这是史前无力的放水。就是如果这个世界地球是一个海洋，他放了好几倍。因为像他在以前2008年到2014年他的 QE 就是量化宽松，他进行了6年，他才从2兆变成4.5兆，就印了2.5兆出来。所以他等于现在是2年他就印了以前 量化宽松这种以前也没有进行过的这种经济手段，它这次是印了 4.5 兆。所以简单说呢，通膨一句话说是一个很基本的环境，或是说我们所处在的一个状态，就是钞票太多。同样的东西，假设你今天就是只有，我想大家湾区的听众最清楚了，你只有一栋房子在卖的时候，然后里面有人山人海，有50个人在看房子，你就知道这房子会涨。所以就是一样的，就是当这个市场上钞票太多的时候，那就是同样的东西有很多的钱去买它，那当然就是会造成通膨。好，这个我这个就先跳过了。就是这个是 Peter Schiff， 他很好笑，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一直在抨击那个联准会，他说联准会说通膨是暂时的，他认为其实呢 Peter Schiff 认为其实是经济强劲的经济才是暂时的。然后这个是很有名的那个 Rich Dad 富爸爸 Robert Kiyosaki， 他提到了一个几个观念，不过现在时间不够，我先跳过去。好，我们来看，我觉得很搞笑的是现在加州还要发所谓通膨支票给民众，我觉得真的是让我很无语。其实美国还有其他16个州跟地区也在发这些东西，但是有的州它其实不是通膨支票，它是有点像譬如说它收的税太多然后退税，但是加州我真的是对它很无语，我们就也不多说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过后我们再为您进行更多精彩节目。
传统月饼还是口感清新的冰皮月饼，或是漫威蜘蛛侠造型的红豆月饼，大华超市线上线下同步供应多个品牌各式各样的月饼，口味众多，总有一款是您和您家人喜欢的。
各分店每周都有精选品牌月饼优惠促销，也可在大华超市 APP 上下单，新人注册手机 APP 可获。
喂，王鑫可以听到吗？
可以。
OK， 好了，hold一下。
干涩、疲劳、过敏、视力减退等系列问题吗？美好生活小铺代理的纯植物眼贴，使用最新的日本植物萃取浓缩技术，贴在眼睛周围穴位上，能够有效的按摩刺激眼部的血液循环，给眼睛充分的营养补充，贴上后即刻见效，真是眼睛的救星。欢迎您也来试上一试，查询或购买请在 Google 上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请洽408-915-6658408-915-6658。
湾区最便宜的汽车尾气排放 SMOG 检测点没有之一，轿车39.95元，皮卡机卡车49.95元，如通过检测免费提供检测报告，价值8.25元。 San Jose 机场附近近880-101-87高速出口，交通便利，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欢迎回到财经小笼包，我是杨少玉。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谈一个每个人在生活中或在职场上都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做简报很紧张，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好朋友伊丽莎白，还有一位在高科技公司当工程师的 Mary， 一起来聊聊做简报很紧张怎么办。两位好。
哎，大家好。
Mary 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Mary， 你前两天还跟我说 你来参加这个直播你会很紧张，你现在还好吗？
我还是有一点紧张的。
哎，可是我觉得我蛮佩服你的，就是虽然你很紧张，你还是会往前走。哎，
我好像是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紧张一下，有一点压力可能会更好。
那你在公司平常有碰到这种情况吗？或是其实做简报很紧张，也不见得只是在公司。像我小时候，我知道我认识的几个班长，他们光是要站在大家前面，班代表 跟大家讲几话，他都很紧张，或者是有时候什么啊，包括我做节目哈，其实也是我第一次紧张到快爆掉了。对，所以像你碰到你很紧张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处理自己？
我感觉现在的比较好，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到观众，然后这样我们在这聊天，就会让我觉得，因为我们本身比较熟悉，然后我就会感觉就是只是跟人聊天而已，在跟别人打电话。如果下面真的有很多观众的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演讲比赛，就是学校搞的一个活动，然后下面有大概四五十个观众，我当时的腿还是什么一可能一直在发抖，然后那个桌子一直在动，然后所以说然后我觉得好像这个时候比较需要别人的肯定，然后别人给你一些鼓励，然后我感觉我就能继续下去。然后
我好像刚好跟你反过来，我第一次来做这节目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直播间它带给我的刺激绝对大于被侏罗纪公园里面的恐龙追。我觉得我好像把自己丢到了一个非洲大草原，然后有很多我看不到的怪兽。我不是说听众是怪兽，但是就是我还蛮喜欢。后来我隔天我还跟伊丽莎白讲，我说我昨天真是丑态百出，但是我说我怎么觉得很爽、啊、我觉得自己能够很紧张，然后把自己那种就是可以丢脸丢到家，然后还是把自己扔出去，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还蛮爽的。伊丽莎白，你好像平常不太容易紧张哈。
对，我好像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这个，就是我会把所有观众他们说哎呀你要知道，就是你在说话的时候很多人在下面听你啊。然后我小时候近视嘛，我小时候所以我就发明一个办法，刚开始我一上去先把眼睛摘了，然后我就觉得我面对的这所有的观众或者是什么下面旁听的人都是零，我面对的是零。他们说有100个人，但100个人对我来说，因为我没戴眼镜，我就觉得他们都是零。然后所以我就习惯了这种就是我自己发明出来的办法。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直播间里面讲话，就是会聊天，然后我会觉得并没有什么人在听，我会设想，然后刚才那个导播说不是很多人在听，然后我说哦，等我做完的节目你再慢慢告诉我。现在我还是把他们想成就我小时候那个办法，就是
把它当西瓜
啊。对，把它当，我也不是当西瓜，我就当成一个就是没有，他们没有，不存在，这样子。就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就会比较迅速的进入到这个说话或者是我要做的这个节目的本身，然后我就会忘记观众或者是紧张这个东西。因为其实我觉得紧张是或者是害怕，我刚才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也谈过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简报也好，或者是我们要去发言也好，我们都会很紧张，都会害怕，因为怕自己讲错了，或者是怕自己讲的不完整啊，或者有那个缺陷。当这样去想的时候，你真的就会制造这个事情出来。但如果你不这样想的时候，就是你只是觉得你在关注于你到底要说什么的时候，你反而是非常放松的。就是我自己个人的就是一个发明，就把所有东西当成一个零，就是那样子。
我的方法刚好跟你反过来，我就是让自己紧张。然后你知道吗，我有时候去那个 Whole Food Market， 然后我就看到他那个卖肉的后面有个箱子，然后里面有那个牛肉挂在墙上，然后他会写说这个要熟成，就是他们把牛肉做成熟成的过程，控制湿度，然后牛肉就放在里面放，可能又要放好几个月。然后那个熟成的过程呢，就是它就是一大块牛肉，然后那个肉有本身肉的酵素，然后它会在这个熟成的过程中，它会慢慢的酵素会通过每个肉的纤维跟细胞肉质，然后经过熟成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酵素通过整个肉的过程，就会让它的那个肉质非常好吃，这样。这就是我在后附看到的。然后我自己的感觉刚好有一点跟伊丽莎白的方法反过来，我觉得我就是让自己
很紧张。
对，我就让他紧张。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我就觉得好啦，就丢脸吧，就你就丢脸丢到家吧。我当然一开始当天会很难受， 可是隔天就觉得那个紧张就好像那个肉的酵素，然后它在熟成，我这个身体在熟成，然后它在我的身体里慢慢的穿过去。然后我觉得就是一直就是靠着这个方法，然后慢慢的越来越好。不是，我现在还是很容易紧张，但是我觉得跟我小时候比真的差非常多。我觉得这个紧张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我后来发现会让我紧张的东西里面其实非常让我非常的喜爱，就是它之所以让我会有悸动这样或是紧张。
对的对的，这个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的事情，就是让你紧张或者让你恐惧和担心的东西里面有你的可能是天赋天命的一个密码在里面。这是我自己的解读。
哦，这个话题很有趣，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再回来谈这个紧张怎么办。欢迎回到财经小笼包，我是杨少玉。现在我们邀请到伊丽莎白跟 Mary 一起来谈做简报或是做任何事情很紧张怎么办。好， Mary， 你刚才听到我跟伊丽莎白讲的方法，你觉得这方法你有用过吗？
嗯，你们刚刚讲的方法是什么方法？
那你的方法，你刚才有讲到说你需要
听众朋友，
你透过别人给你支持，你就会比较不紧张，是这样吗？
嗯，我觉得就是更多的 focus 在这件事情上可能会更好一些。就是比如说我是想要向大家 deliver， 就是向大家传发送一个什么样的信息，然后我觉得可能更了解这次的比如说我的分享，然后我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就是我觉得更多的关注在这个事情上，然后呢更少的关注在别人的反馈上。就虽然别人的反馈会给我很多的鼓励，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在心里可能会想，我就是我要更多的关注在这个事情的本身，而不是要关注到我要一个什么样很好的一个效果，别人对我的一个满意。我觉得这个会更有助于我，就是我会告诉自己说，即便我这个东西大家没有对我很会很满意，但是我把我的该做的事情做到了，然后我也会觉得很好，然后就这也可以消除紧张。
那你最近在公司里你有做简报很紧张的经验吗？最近
最近的话好像还没有，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做这种简报一般都是在网上 online，然后会提前把 PPT 准备的很好，我会把这些问题都会捋一下，然后但是有一次我突然想到，有一次我很紧张，就是我刚那个次开会的时候，我说到一半的时候，我老板突然上线了，然后我就觉得我有点语无伦次了。后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是在跟一个别的组来做汇报，然后我其实 invite 了，就邀请了我老板来，但是我老板开始的时候他前半有会，他后半才来，然后我就非常的紧张，然后我在想我可能非常在意他对我的评价，然后我就会非常紧张。
我觉得这个好像每个人的方法不太一样。我好像有一点点，就是你刚才提到说你会专注在这个事情的上面，然后把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做得比较好，就会让你有一个专注的方向，你就会比较不紧张。我觉得我好像反过来，所以每个人的方法真的是很像武林啊，就是每个人的派系不太一样，少林派、嵩山派。我的方法好像刚好有一点反过来，就是我在公司里呢，如果有时候我要做简报很紧张，我好像会反过来，我会跟里面人先聊聊天这样。对，对，就很像，就也像我刚才说那个挂在墙上的那个牛肉手成，我好像有需要一点那种，就是稍微更多的沟通，然后大家来聊天，然后我反而不会去想这个事情， 我反而更好一点，都好像跟你不太一样，我对每个人不太一样。
嗯嗯，你这个也是对的，我觉得跟就是被 present 就是被分享的人比较熟悉，也会消除紧张，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
伊丽莎白，你刚才在广告的时候
对对，
你提到了一个电影，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对对，我就觉得是说其实我刚才就讲到说一个人的紧张或者恐惧的事情里面可能有他隐藏的就是那个天赋密码，就是有他就是非常值得你去关注的那个谜底。就是我在2018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好像已经介绍过给大家，就是有一个很好的电影叫做Aquaman，就是
水行侠。
哎，对对，水行侠，就是这水行侠，他就是他在他没有完成他的天赋使命，他天赋使命就是要到达那个海沟国，穿过那个海沟国，去到那地藏星这样的一个岛，拿到那个三叉戟。他没有在拿到三叉戟之前，其实他是一个就是被人家都瞧不起了，觉得他就是个二流子啊、小流氓啊那样的一个人。他是那个亚特兰蒂斯一个女王跟那个陆地的一个渔夫，一个渔夫吧那样的，一个灯塔守护者就生下来的孩子。所以呢，他的母亲的愿望就觉得他一定是可以陆地和海洋结合起来的一个王。所以就很小的时候其实就给过他一些 sign， 就是告诉他将来他要拿到那个三叉戟，成为一个就统领这个海陆两地的就两岸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王。但他不相信，然后他就经过了很多很多的冒险，经过了很多重重困难，他终于拿到三叉戟的时候，哇，我当时就感觉到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启示吧。在我2018年的时候，就是当你越恐惧的一件事情，当你不敢相信一个事情，你去直面它并且穿越它，然后最后你成功的时候，一个整个样子就翻天覆地的改变。
我这个我很有体会，就是我发现就是刚才我也有讲到，我就发现我特别反而会去做让我紧张的事情，然后我经过很多年之后，我也发现了其实它会让我紧张是因为它吸引我，然后它对我有挑战，然后我也知道我不够，然后我就会紧张。但是呢，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觉得他吸引我，如果他对我来讲太容易，反而我不紧张了，我可能觉得他就没那么有趣，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就是我也发现，就是我曾经有一次就是要去很多人面前演讲，也不是说演讲，就是公开讲话，然后呢我那时候真的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然后我就在想今天老娘跟你拼了，我一定要就是我就要站上去说我想说的话，不管别人觉得我讲的是不是很烂这样。然后那一次我就觉得哇好夸张哦，然后其实我从头到尾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我决心下来被大家丢石头但是我觉得很好笑的是，我发现其实你讲话虽然坑坑巴巴，我啦讲的也很烂，可是那种抱着必死的决心，然后我发现反而好像效果很好，我下来感觉到自己好像怎么变得名嘴，好像被很多人环绕着这样。所以那次我就发现其实紧张是没有关系的，对，紧张它是一定，对我来讲可能像伊丽莎白你是不会不太不跳不叫没有
有
对
也有每个人对有，也就是我想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时候，就是说会紧张。我是会承认我的紧张，我甚至很搞笑，有一次我也是去做简报，我是给一个团队里面去做培训，然后我是告诉他们去怎么去组织这个广告的一些文案，然后我就举了一些很多的例子，但是我也有很紧张的时候，就我上去有一个部分我进行不下去。我当时就说我进行不去，我很紧张，我现在要喝口水，我真的我就让大家休息，然后再下来自己喝水，我就要缓解我的紧张。就是我会承认我紧张，并且跟大家说我现在很紧张，我需要喝口水休息，那么大家也会去接纳。
你这招很厉害耶我跟你说真的，因为你知道吗，在心理学的那个心理社会家庭治疗里面有一派，他就是他的方法就是承认自己的状态，我接受我不管是生气或紧张，我接受我紧张，其实就是跟自己在一起。然后当你自己跟自己在一起，你是完整的，其实你就几乎是具有强大的能量的。
对，那个 Mary 可以讲一下吗？就是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好的经验？
哦，我觉得你说的很好呀，就是我感觉我之前我以前完全不是这样，就是我是属于比较逃避型的人格，就是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不能面对它，我就会逃避它，绕着走。然后，但是我发现逃避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你始终还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让你恐惧的事情，你会一而再，再而三的遇到它。如果你不能直面它的话，你就会一直遇到它，然后直到你真正面对它，然后你放下了，然后你度过它了。之后你再遇到他，你可能就没有那么恐惧了。然后你再放下他，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就可能你放下他的过程，就是我觉得就是你面对他的过程。然后你就是你带着这种紧张，你也要去做，他那个东西就会消融一点点。然后下一次你再他再消融一点点，慢慢的话，这件事情就对你不构成，不会再打击到你，不会再让你紧张。
诶，你说的这个很有意思诶，就是你刚才讲到一点，就是你逃避他，然后他还是会回来找你，对吧？你刚才有讲到这个，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这好像就是刚才伊丽莎白讲的那个东西，就是有点像，它是你的一个，你的紧张里面，你的恐惧里面，其实有你的
天赋，
你要做的，对，你的密码，
对，有天赋密码。就是我就说，就是你很恐惧这个事情，可是你拿到了那个三叉戟，就是可能藏有你的密码。因为有时候很多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害怕很紧张的事情，但是你发现你穿过这个事情之后，没准你会遇到你自己的天赋。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说觉得怎么可能呢，但是它就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就它藏在这个恐惧后面。所以如果你就被恐惧吓着了，你说我很害怕，我不能做这个简报，没想到有可能这个简报会带你成为一个演说家，或者成为一个什么什么 whatever， 但是你要被它挡住了这个害怕，你就放弃了，或者说你就原地踏步，或者是你就承认，就反正不进步的。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后面可能有你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天分。
我最近刚好因为就开始做这个节目，然后就一直挑战自己的紧张，然后我觉得在这种气场之下，我刚好就看到了一部韩剧，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它也是在讲一个啊，它的这个韩剧是我可以列为我最喜欢的前三名之一，它的剧名叫做《又是吴海英》。然后这个女主角呢，一开始我也不怕剧透，因为剧一开始这个女主角第一幕出来，女主角就是她要结婚的前一天，她的未婚夫跟她说我不想娶你了，然后第二句说我连你吃饭的样子都看不顺眼，然后这个女主角呢，第一她的那个女人的自尊就被粉碎，然后第二她要回去面对所有亲朋好友的那个可能嘲笑的脸。但是我觉得她这部戏让我很喜欢的是，因为她其实其他的主角都是人生胜利组，然后这个女主角她就是一路就是很多挫折，出现非常非常多非常多很让她很恐惧然后让她很挫折的事情。但是呢，我发现她这个剧很有趣，就是像这样的人，她虽然她就像变形虫一样，她被打下去了，然后她那边也凹下去，可是她就像一个阿米巴变形虫，她过一阵子她会慢慢那个凹下去，她慢慢凸出来，然后又站起来，他也会生气，他也会颓废，然后他也会痛苦，然后他也会逃避。可是经过一段时间，就像我说那个守城的过程，对，诶，他又变成他这个变形虫，又用各种奇怪的形状，他又重新站在那个路上。然后他这个剧特别好笑的是，就是其他的人生胜利组的那些人呢，相反他们有很多光环，但是他们碰到让他紧张，其实我也 不能剧透太多，这样大家看就没趣了。就是说他碰到很多生命中的挑战，让他们恐惧，让他们紧张的时候，这些人生胜利组的人他竟然会就是崩坏。反而就是剧中还有其他也是阿米巴变形虫的几个角色，我觉得他们很有趣，就是感觉让我就觉得说，如果宇宙走到了洪荒，然后这些胜利组的权威都崩坏的时候，这些变形虫还是会在洪荒的蛮
活下来，
对，他会在地表强有力的活下来。所以我觉得其实紧张真的是一个很可以去穿透的东西。
对，赞成。
对，那 Mary， 你 你有没有什么其他觉得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在分享的？你怎么样穿透你的紧张？还有其他的经验吗？
嗯，怎么样穿透紧张？哦，我觉得，他就是欧尼斯好像听就是周子叔叔给我讲一个故事，他就说就是他老婆在学开车的时候，他就说其实刚开始开车都很害怕嘛，然后慢慢就是他就是就像有一个生命在你开车上，就是你有一个生命，然后他慢慢他开始的时候是比较小，等他慢慢长大了，然后这个生命就是他在开，然后就不是你的主意识在开，然后就不紧张了。所以我感觉好像这个东西你也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然后因为我一开始开车的时候我也超级紧张，然后
我现在都很紧张。
然后我真的就是，但是我觉得就是要多去尝试，然后就是我很害怕面对他，但是我觉得要多去试，然后周围的人要多给他鼓励，然后让他勇敢的去试，然后多试多试，慢慢那个生命就长大了，然后就不紧张了。
嗯，这个我也有体验，开车的紧张。我觉得我的印象中，就是我才刚会开车没有多久来美国，然后呢，我就要开去旧金山，然后更扯的是，竟然还要开那种45度的。
哦，
我就觉得，因为我不对旧金山的路不熟，然后就误打误撞，也不知道要怎么走比较，因为那时候 GPS 还不是很流行，所以就误打误撞走到了那种，就觉得往上看是看不到路的，然后往下开也看不到尽头的那种坡，然后就是这样子，我好像一直都在这种很残酷的训练中穿透那个紧张，所以。我觉得挺有趣，后来回头想想，就是我在后来过了一阵子之后，当然我是还是尽量避免去开那种路，但是我觉得好像有时候它好像是一种，就像我说的变形虫，它把你拉到很大的那个宽度的时候，你再回来，就发现其他的路好像就你就完全不会紧张了。对，
真的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紧张的那个部分，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些可能没有，但是你们说到的这个开车我肯定都有，我肯定到现在我还有，就是我很怕开车，我总觉得就是我一旦开车的时候就有点像我的闺蜜跟我说就去什么地方旅行我会怎么死，就是那种感觉一样，就是我总觉得我一开车我就要撞到一个什么东西，我肯定就刮掉了，就会那样去想，其实这些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就是我每次开车我还是好好的，就是我也吹泪吹什么都挺好的，但这种恐惧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其实说来说去就是这个部分。
嗯，所以我觉得恐惧的背后它确实是有很多很多，它其实就像一个宝藏，只是它外面裹着不是糖衣，它是一个苦很苦的东西。对
对
对，所以紧张或是恐惧对我们来讲反而
像是个礼物一样，像是个礼物一样，
像是一个礼物。
对的对的，就它有非常有意思的部分让你去挖掘去研究和发掘自己的潜力，它是相反的，你不应该被恐惧给你停住了，就给你 stop 住，而是应该通过这个东西看到它给你带来的礼物，完全是相反的答案。
这个很有意思。是的，我也觉得就是就是恐惧的背后呢，又回到那个剧，因为我才看完不久，我觉得那个剧真是太有趣了。其实男主角他就是在不停的恐惧中，他慢慢的发现原来他害怕付出爱。对，好，那个我们今天时间好像已经到了，我们还没有讲完，不过
没
有关系，我们以后还有机会。
好，
那我们
也要下次再一起再连线了。
好，那谢谢听众朋友，谢谢 Mary， 谢谢伊丽莎白，
谢谢。